我们过去学《金刚经》，以姜维农居士注解作为主要的学习资料，他老人家提倡啊，真正要把佛教再兴旺起来，一定要恢复托钵的制度，佛教会兴旺。我们看了这段文字之后啊，很冷静地去细心体会，他讲的有道理。那么在现代社会，跟从前不一样了。我记得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到北京，接受赵朴初老居士的接待，非常难得，也非常有缘啊！赵老师安徽人啊，我们叙叙相亲啊，我曾经给他老人家建议，他听了很欢喜。现在社会走向了工商啊，不是这个农业社会了啊，走向工商，走向高科技了。佛法呢，也必须要适应啊当前的时代。从前这些寺院丛林，几千几百年留下来的这些道场啊，世界闻名啊，现在观光旅游啊非常发达了啊，这些地方都是观光旅游必到之处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道场啊，应当全部开放为观光旅游的景点。那不能修行，也不能教学，啊，游客太多了。作为什么呢？作为佛教的博物馆，天天开放给大家来看，啊，机会教育。啊，这里面负责有些出家人说要把佛教一样一样介绍给这些观光客啊，等于说给他们上课啊，让他们认识佛教啊，明了佛教，不至于迷信的产生误会啊，机会教育。真正佛教呢，现在交通便捷了，不必建那么多道场啊，我现在老人家建议建十个啊，为什么就是中国十个宗派，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啊，这个道场另外找地方建成什么样子呢？像外国的大学城啊，这一个道场是这一个宗派被建徒宗啊，全国全世界修净土的人都到这儿来修啊，这是一个城市啊，净宗城市，里面有净宗学会，有净宗学院 啊，学会呢，修行的道场，啊，大规模的念佛堂，啊，念佛堂可以有许多个，为什么？每个人修习的方法不一样，啊，有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可以有好多个念佛堂，啊，这个学院呢？学院是教学的，啊，净宗至少要讲解净宗的五经一论，啊，至少也得有5到10个讲堂啊，啊，在这边教学，啊，什么人都可以来听，啊，懂得这是这个宗教教育吗？社会教育嘛，在听众里面选拔优秀的，培养他作为老师啊，代代承传。那么这个大学城里面居士们通通都住在这边，他们可以开店做生意，都可以，都是学佛的，出家人就可以托钵了。啊，这个城市都吃素的了，啊，都是学佛的了，哎，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将未能够那个理想就可以兑现了。啊，炮老当时听到我这个意见就很高兴啊，哎，这有道理。啊，这时代不一样了。叫丛林制度也是在中国兴起来的，外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必须要搞新的丛林制度。啊，佛教如此呢，每一个宗教都可以这样做。啊，不必分散的，分散的时候你照顾很不方便的，像交通方便都可以集中啊。啊，那么在不在一起的，那说我们用远程教学啊，你天天在家里面打开电视打开网络都可以学啊，一年呢希望你能到大学城里面来啊，就像朝圣一样到圣地来参学啊，至少一年呢有1-2个星期啊，或者有1个月半个月啊，到这边来学习，可以做得到的呀。啊，我跟普老认识，可惜的就是他老人家年岁太大了，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们第一次见面呢，谈了4个半小时。那么这都是讲求能亲人无先好啊！啊，佛法的学习啊、修学、教学都是活活泼泼的他不固执啊，他教我们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你就晓得他多活泼多自在。啊，前面讲自利利他了，这个地方讲自度度他。啊，自利利他那就是教一般群众。自度度他呢，那在现在这个时代就应当见佛教城市啊，新兴的这个佛教城市啊，佛教式教育用大学城这个方式来建，不必再建宫殿式的房子啊，就是建学校啊，两个部门，一个是修行啊，念佛念佛堂，一个是教室啊，讲堂教室。 啊，人数啊可以容纳几千人、几万人都没有关系。像一个学校、一个大学，学生的是有几万学生，啊，里面有几千个老师。这个样子佛法就兴旺了。啊，能不能落实呢？我们相信可以落实。啊，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佛教的法运还有九千年呢。啊，佛陀的法运呢一共是12000年，啊，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啊，佛教是相法传到中国来的，就是佛灭度之后1000年，佛教传到中国来的，啊，相法禅定成就啊。正法了，戒律成就。他说末法，末法10000年，末法净土成就。啊，所以如果是理想当中建立一个净土的佛教城，应该不是难事啊。啊，实际上我们希望就是中国十个宗。最好通通都能够兴旺起来，啊，10个城市，10个佛教城市，啊，这样学习，啊，我们的有方向、有目标、有方法，啊，所以头一个。你就懂得不能不离开欲望，所以世尊教我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非常重要啊！知苦，世间人看的是苦，修道的人快乐无比啊，生活简单呐。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10年，那么我们亲眼看到他老人家的生活啊，李老师是日中一食，吃得很少啊，而且是自己料理，没人照顾他啊，住的一个小房子很小，一个人住啊，台湾的面积算是15平，一平是36尺啊，15平啊，10平是360尺，大概他那个房子上500尺的样子啊，一个卧房，一个小佛堂，一个客厅啊，洗手间，简简单单的。他老人家在台中过了38年了啊，到最后的2年才同意学生来照顾他啊，95岁啊才答应学生照顾啊，啊，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也是我们很好的榜样，证明什么呢？他身体健康， 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洗衣服烧饭都自己来。啊，我在台中十年，我学他老人家的生活。啊，那个时候，厨房里炊具没有这现在的现代化了，现在用电呢，干干净净的，方便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呢，也算很不错了。从煤烧煤的那个炉子，已经改成了烧煤油，啊，煤油炉子，啊，那火一点就燃了，啊，不比生火要搞半天。啊，老四是一个小锅，带把子的，带把的一个小锅，啊。那是锅也是碗啊，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啊，所以这个台湾叫面线啊，我们家乡叫挂面啊，这是他主食啊，一点点几片青菜叶子啊，水一煮开，面放下去，啊，菜是先，这个也先放，啊，面下去之后，这一滚，火就熄掉，闷在那个地方，大概十分钟，连这个锅端下来就是碗，就能吃了。一餐饭呢，从点火起，啊。到吃完20分钟就洗得干干净净，很简单呐、啊！啊，你看一天吃饭的时间是从煮饭到吃完洗干净弄干净只要20分钟啊，生活简单呐、啊，他怎么不快乐呢啊！可是老师虽然是一中一时，他非常慈悲啊。有一些同学们晚上有宴会邀请他，他照样出席啊。他也会喝一点汤，吃一点点菜陪大家。哎、啊，绝不是说我晚上不吃，我不参加你们的会。他说那让人家很失望啊，什么宴席都要摆在中午就麻烦了啊，所以他随喜啊，一点都不拘束啊。我在台中那个时候也跟他老人家学啊，我也学日中一时，也学那个方式，很快乐，很自在。啊，所以必须要把自己的生活降低到一定的标准。啊，我住在台中那个时候，一个月生活费用，所有一切费用包括在内，啊，台湾钱150块钱。啊，老师告诉我不可以再多了，超过150块你就不是出家人了。这个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物质生活必须要克服啊，如果物质生活富裕的时候，人自自然然增长贪嗔痴，那个麻烦就大了啊。圣贤教育总是教我们呢，要断贪嗔痴，要降伏贪嗔痴，可不能让贪嗔痴增长啊。 啊，让贪嗔痴增长，你就错了。啊，你应当把全心全力啊，用在学问上。啊，什么事情最重要啊？亲近佛陀最重要。佛陀在哪里呀？经本就是佛陀。啊，所以必须要保持至少一天。李老师的时候告诉我，啊，每一天读经呢，不可以少过两个小时，一天不能断了。啊，你到老师那上了一课了。啊，最好呢，是能有四个小时。啊，就是你的环境许可。啊，应当保持在四个小时。啊，这对什么？出家，在家有工作。啊，真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出家之前呢，跟李老师，一天读经至少两个小时。啊，出家之后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四个小时。啊，天天不间断呐。逢人就讲，那么提出自己学习的心得报告。一个人也讲，两个人也讲，人家请我我讲，不请我也讲，啊，不论什么场所，世尊当年在世就是这样的嘛，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嘛，这个不能不懂啊，这个要学会。啊，那么在儒家讲是各无之后致知啊，致知是破所之障啊，啊，必须先断烦恼，你那个智慧才是真的。烦恼要不断呢，你没有智慧。啊，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生的。啊，心不清净，那叫视之便从。啊，不是佛法讲的智慧，是世间的聪明。聪明跟智慧不一样。啊，所以现在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我们就很清楚了。啊，你心里面真正放下了分别执着，你所学的一切法都是佛法，都是智慧。啊，世间法也是佛法。如果你分别执着没放下，天天学华严，学楞严，学法华，全都是世间法，不是佛法。啊，这我们现在搞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真的跟老子所说的一样，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呐。佛法是道啊，儒也是道啊。啊，学道是什么？学道天天放下，那个损是放下，天天要学放下。啊，经典可以学，学的是你要放下分别执着，你才见到啊，经典里面所讲的奥义、奥妙的义理，你才能学得到。啊，你有 分别执着，你就有贪嗔痴慢疑，通通的烦恼就具足，你学不到真东西啊。只可以说你在佛法里面种下了大乘的种子啊，这一生不能成就，为来生后世做因缘啊，只能这样说法了。这个说法是对的啊，所以物欲扶住了，我们不说断，你真的有这个智慧，有决心控制了啊，好学。念念呢不间断，智慧先前，意才成啊，诚意正心呢、诚意正心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正知正见，你没有邪思啊，你能够持戒。啊，持戒对你来讲一点不难，为什么呢？是你正常生活，你每天起心动念，你所想的啊，你所说的，你所做的，自自然然跟戒律就相应啊。为什么？你是佛心，那里面是佛心，口里出来当然是佛言，身体做的自然是佛心啊。我们用儒家东西来讲的时候，意诚心正身修啊，啊，这个身修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你一切时一切处都是社会上最好的榜样，大众的榜样啊！你是标准的佛经里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自己做到了之后，你才能化他啊！别人跟你接触，自然受感动啊！啊，你在家居士，你家齐了；你在道场，道场真齐。啊，上轨道了啊，家齐而后国治，你就会影响社会啊。现在所说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你是真正做出了贡献了啊。上一次北京的郭教授在这里给我们提了三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里面啊，都有很严重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这个人跟人的问题，第二个是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第三个是人生跟人心的问题，严重的矛盾呢。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自己真的是能够做到身修家齐，这问题就没有了，这问题平天下了。啊，人跟人之间自然懂得相亲相爱啊，自然能和睦相处啊。大自然环境的问题，环境是 是物质，物质的这个境界，境随心转，那人跟环境的矛盾没有了，不会破坏啊地球的生态平衡，不可能的，不会做这个事情了。人生跟人心的问题也解决了啊，心清净，身就清净。命相家常说相随心转啊，人身体质也随心转啊，所以心真正能恢复到清净平等啊，真诚慈悲，身体哪有不健康的道理啊，这问题全都解决了。所以自度而后啊，才能度他。啊，那么这两首偈从西方入定，住于三昧即不动，从东方出定啊，界限从于三昧起定的起用，广修无量诸供养度他啊，真正学道人自己成就是处处供养别人，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啊，身供养、心供养啊，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在这个世间就修无量诸供养啊，他怎么会不快乐呢？啊，他在这个地方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集无量功，修无量德了。我们再看幕后这首：如是设方诸世界，菩萨悉入无疑语，无有语，或现三昧即不动啊，或现恭敬供养佛。啊，这是这一段里面的总结。像前面这个例子，前面这讲东方西方讲两方啊，如是就像前面的例子所说的啊，十方诸佛世界，诸佛的刹土，菩萨悉入无疑语，这个能力大了啊，菩萨生活的空间不可思议。像弥陀经上所说的，往生到西方世界了，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同时也接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他能力大了，他有能力每一天去亲近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亲近佛陀，供养佛陀，修福啊，听佛说法会开悟啊，依教修行居立自己成 无上等正觉，那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就会把这个世间呢，所有一切愿望啊，全部都把它消掉了。啊，人间天上都是假的。人生如梦。世间人所说的有相当觉悟了。佛法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还有什么留念？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真的明白了，你这个贪嗔痴自然就没有了啊！贪嗔痴没有了，戒定慧自然现前。为什么呢？戒定慧是性的，是你自性里的本来有的。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教大家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那是你自性，你本来就是这样。那你要学啊，这是你本来的面目啊。你现在因为迷失了自己啊，迷失了自信啊，你的思想、见解、言语、所作所为全错了，不是你自己了，这叫众生。迷失自信，你堕落变成众生。这些戒律，这些规矩，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学呢？没有啊。为什么他做得那么自然呢？一丝毫造作都没有，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无论什么人，你要是叫释迦牟尼佛，佛没有不答应你。你有什么疑难的事情向佛请教，他没有不帮你解决的，自自然然的所以这是信德我们今天明白了，看到戒律，我本来就是这样，我现在为什么条条都违背了看到这个，自己会生惭愧心的。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佛讲，你本来是佛，你一看这个上，佛就是这样子。经是佛的言语，为什么我看不懂？禅是佛心，佛心是什么呢？住于三昧即不动，这佛心。清净即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念头起伏？这错了，本来我的心啊是平静的一个池塘好比是平静的，干干净净的，没有波浪水平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外面境界。现在为什么起了波浪？为什么这么混浊？不干净，又起了波浪。 啊，波浪起什么起来呢？佛家讲把风吹的，那这是外面境界的诱惑。你的心呢，失去了极静相，啊，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回归自信呢，本来是佛，啊，不要在现在再受这些苦难了，啊，本来解脱，本来自在，只要能够恢复到本来面目，你就能帮助变法界、虚空界许许多多苦难众生。幕后这首偈是或现三昧即不动，这是慈爱啊，或现恭敬供养佛，这是爱他了啊。我在这个五首偈子里面，前面两首啊自利利他，后面两首是自度度他，末后一首是自爱爱他。做样子给人看的，啊，最后的一句恭敬，这两个字重要啊。啊，现在社会一般大众不知道恭敬，啊，恭敬的反面是傲慢。啊，傲慢是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了，因为贪嗔痴慢，所以对圣贤教诲很难接受啊。为什么呢？他怀疑啊，你给他讲，讲得很详细，他听了之后也很欢喜，他还是怀疑，这能做得到吗？啊，他不相信能够落实，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榜样来给他看。啊，你比你学了。啊，学了弟子规了，弟子规学敬礼啊，恭恭敬敬90度的鞠躬礼，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做到？学了要做啊，这才管用啊。啊，学了不做不到啊，那就没用啊。啊，待人啊，是不是以笑面对人，和颜悦色啊？说话是不是把音量降低？这个都是你的，你本来是这样的啊。别人有过失，你是老师，学生有过失，你责备他，处罚他，他内心生感恩的心啊！啊，不必要板着面孔学，还是和颜悦色。 啊，用不着气愤，用不着发脾气，发脾气是最糟糕的啊！发脾气，记住，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不要认为我一发脾气，问题就解决了，解决不了，怨恨在心啊！你对哪一个发脾气，然后好问你敢不敢恩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改正别人的过失，还是和颜悦色，那个人心里受感动。啊，你是真的爱护他，你是真的成就他，他怎么不感恩？人都有良心。都有良知啊，在恶的人还是有良心啊，他不过是一时被烦恼习气障碍了啊，良心不能现前。如果你善良的态度对他，把他良心就引出来了啊，他就受感动了。这桩事情我们弟子规的教学在海口监狱就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啊，有不少重刑犯呢，受了这个教育之后啊，痛哭流涕啊，真正忏悔啊，啊，原来的时候是打爹骂娘的，受了这个教育之后，家人来看他的时候，他都跪下来忏悔啊。啊，让他的父母感到惊讶，不敢相信啊。所以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了啊！从什么地方学起呢？从恭敬啊！你看佛门里面有很多禅意啊，在这些仪轨里面，你会看到许许多多一切恭敬、一心顶礼。非常可惜的啊，只在佛寺里面你这样做，你没有把这个东西学会呀，落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生活里面通通忘得干干净净的啊，那什么，那是佛堂里面的啊，学了怎么不会用啊？弟子规生活教育，佛法里面所有仪规戒律也都是生活教育如果这些教学不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上，这个教育是假的，是骗人的。为什么呢？没用处啊，学了没用处。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是学了之后啊，改造你的身心呢 你的人生跟人心呢、跟人性啊，都会恢复正常了。无始劫来所染的这些坏习气啊，不善的心性，都能借着佛菩萨圣贤教诲修正过来了。 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修正错误的行为不是在佛堂，不是在大殿，佛堂教室里面是学习，学了之后啊，要用在你身上。用在你家庭当中，用在你生活当中，用在你工作当中，用在你处事待人接物，你是真的学到东西了。你学佛像不像佛？学菩萨像不像菩萨？学以致用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一个不重视恭敬的。礼记我们一展开，第一句话，去礼曰：无不敬。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万物，头一个叫我们恭敬啊！我们对一切人事物不知道恭敬，这是最大的毛病。汤池教学最明显的，首先就是叫你敬礼。你看汤池无论哪一个界面都是九十度鞠躬。现在成了个风气。使外面人到汤池去看都感觉到惊讶。这群人跟人家外面完全不同。没有傲慢的习气。见人都是和颜悦色。所以你真正学习圣贤教诲，就是学习你本来的心得。你本来心得的时候露出来的时候，哪里还有问题呢？哪里还会有业障呢？没有了。通通给化解了。首先我们要认知，你为什么学完？你不认识他。你认为这是孔子的教诲，这释迦牟尼的教诲，他要叫我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跟他学？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傲慢啊，共高傲慢不晓得什么，佛陀教你的，佛陀表现的是你自己的心得，所以你不了解什么，你不自爱呀，你不认识自己呀。我们讲这个经，在最先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说，《华严经》说的什么？完全说的是自己。字字句句没有离开自己本人。读了华严经，认识自己了。认识自己才知道自爱。知道自爱才知道爱人。为什么呢？自他不二了。才知道爱万物。万物是自信变现出来的。你不尊重，就是不尊重你自己。不尊重自己的心得。 几个人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开悟的人他讲得很清楚，啊，像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整个宇宙是你的心现的，是你的分别执着产生变化的，啊，这个变化就是六道三途啊，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本来没有啊。那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会看到这个现象，啊，是你变出来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现象就没有了。啊，你用什么供养佛了？总的来说，恭敬供养佛，你才晓得恭敬里面包括那个范围呀，无量无边的。啊，一切供养是不是恭敬？啊，我们对人恭敬，都送点礼物给他，代表恭敬。无量无边的善心，无量无边的修法，都是恭敬供养里面的一个小一个小科目，小科目啊，恭敬供养是总纲领啊，大分所谓是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啊，身供养、心供养。总纲领全部包括了啊，恭敬供养这四个字，设法三世一切诸佛啊，教法、行法、礼法全部在里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